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和犹大，写成了新约圣经里的七卷普通书信，教导信徒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弟兄姊妹，你渴望挖掘其中的宝藏吗？请听杨恩牧师为您讲解普通书信中的雅各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主播的普通书信。我是杨恩牧师，很高兴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这里跟大家会面，跟大家一起来看看雅各书的信息。如果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需要更多的资料的话，大家可以来信说起一些讲义，那么我相信大家也在桌旁有纸跟笔，也可以将讲解的一些的内容呢写下来，做以后参考使用。雅各书在一般的书信中是比较特别的一封，就作者本身的身份来讲呢，或者对象，就已足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它的内容跟其他的普通书信来比较的话呢，又是很特别的。因为从主题和教导的中心信息来看，它有很特别的独立的个人式，或者呢是欠借所组成的一些的经文。雅各并非一个有很深学问的神学家，但是呢他却努力的呼唤人悔改，过着有信心有行为的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书中的意旨是要读者突破神学的辩论，或者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将他们带回合乎圣经信仰正道上面。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书整卷书的内容信息都是很实际的。雅各书的作者是耶稣的弟弟雅各，这卷书约于主后40到45年间在耶路撒冷写成，对象呢主要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信徒，也可能是所有的信徒。写作的目的是要提醒或者纠正信徒在生活中的表现，因此本书没有理论性或者神学上的争辩，都是论及基督徒实际的生活问题。当时的信徒呢就处身在一个混合了犹太人和希腊罗马文化的处境，加上当时社会上也混合了有钱人和贫穷人、教师、长老还有普罗大众。因着这样的文化的背景跟社会阶层的混合，雅各书的对象呢就面对了许多在道德行为标准这方面的混乱，不同阶层之间的张力、矛盾、争吵和社会上的分裂。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这卷书当中看得出这些现象，这就引致了信徒内部还有跟非信徒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包括社会阶层之间的仇视，比如说对有钱人、有权位人的宽待，但是呢却对贫穷人有不少就被控诉、被羞辱甚至被忽略。有钱人就欺诈了一些的奴仆，杀害一些政治人，弟兄姐妹在互相毁谤跟攻击，个人之间的疑惑还有不肯定的这身份，说夸大的话，言语和行为之间的不一致，受苦却失去了忍耐和盼望，还有背叛社群，这些都是当时社会 处境带给雅各书会众的问题。那么这卷书的作者，当他写出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是针对这些的问题，将一个完全的概念、完全的实际的生活的信息，想把它带出来。雅各书由于结构松散，且以格言式独立成章，所以有不少的学者就很难明白这卷书的主题信息是什么。雅各书其实整合了两个主题，完全和智慧。完全和智慧，完全在新约出现了19次，但是在雅各书这里呢，就出现了5次。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17节，第二章25节，三章第2节，第一章第四节总共出现了2次，而同一根字的出现就出现了2次，在第2章的第8节，还有第2章的第22节。很多时候，完全跟书信中一些重要的词语呢，就一块的使用，如工作，如智慧，如信心，律法。那么在第3章第2节中更提及完全人，这个完全人呢，是指一个人在言语和行为上面都没有过失的，但这并非人的功劳，乃是神的恩典。这个是在第1章第17节清楚的说明。此外，第2章的22节谈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因着行为得以成全，第1章第25节提到的神施给的那完备的恩典，那个就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只要施行出来便可以得福。所以这个完全人的概念呢，是讲到一个有信心的人，然后在他的行为生命当中可以成全上帝赐福给他那完备的恩典。那么这些例子呢，都在雅各书当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本书就是雅各书，除了是用一些很独立的这个格言还有劝勉所组成之外呢，它缺乏文学跟主题的这个统一性。但是从完全的这个主题，我们可以看出雅各书的确是要提醒信徒在他们的灵命当中能够继续的成长，能够成为像耶稣基督、像神这样的基督徒。所以作者在整卷书当中就清楚的解释这些主题，尤其是完全这个主题，那么用一连串的这个对比呢，来突出完全和分裂不同的这个范围的事情。比如说一个信靠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迷惑的人、怀疑的人呢，他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一个听到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行道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他是一个分裂的人，一个注重公平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偏心的人呢，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所以整体的来说呢，雅各书就用正面的劝勉完全来劝勉信徒，而用反面的这种分裂不完全的现象来提出那不完全的主题。雅各书很注重完全跟不完全，他特别注意到人生的3个互相关联的层面。第一个就是个人这个层次，第二个就是社会，第三个就是宇宙。那这3个层面呢，也是在人生中可以正视不完全和完全之间的经历。这种相互的关系呢，可以用3个 同心圆来分别代表着个人、社会和宇宙哲学的层面。每一个生命的层面呢，是被同样的困境所充满，譬如说价值观、态度、行为和代表者之间的这个对比和冲突。所以一方面呢是完全、合一跟洁净的，这些都是比较正面的主题，在雅各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完全、分裂跟污染。污染跟洁净，或者说是肮脏跟圣洁之间的这个对比呢，是一种正反合的对比。这正反合之道在空间的地位上呢，一个完整系列的这个对比。譬如说在雅各书当中提到的地上的智慧和天上的智慧的这个对比。所以地上的智慧不是一个完全的智慧，天上的智慧才是一个完全的智慧。所以作者就劝勉读者需要追求天上的智慧。地上的智慧是属地的、属血气的、属鬼魔的，第三章第十五节、第二章第十九节。所以地上的智慧它所代表的这个态度跟行为呢，是什么呢？就是嫉妒，就是自私，就是扰乱和各样的坏事，第三章第十六节。就正如在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中提到的，这些都是跟魔鬼有关的，也正是信徒要抵挡的那位魔鬼。相反的，天上的智慧呢，它的特质和它所代表的这个行为呢，是纯洁的、和平的、温柔的、谦虚的、满有恩慈、善过、切实、真诚的、公义还有和平的，第三章第十七到第十八节。这些都证明了是从天上的父上帝而来的那美好的赏赐和完备的恩典。所以书中也要求信徒用洁净的双手和内心来亲近那位上帝，第四章第八节。神圣的天上的智慧还有跟恶毒的地上的智慧之间的分别，乃在于概念和社群两方面的不同。那么在概念上呢，这种天上和地上之间的分别就成了界限和对比两种不同相反的空间层面的宇宙。因此对雅各来说，正如在其他基督教的这个著作当中呢，空间比时间更重要的成了如何看人们的信心、他的善、他的圣洁这些层面。那么注意力并不是指向过去或者将来，乃是指向行为和决定那一刻持续的现在，就是在这一个时刻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是善跟恶之间，是洁净跟污染之间，是信心跟怀疑之间。这个时刻我们所做的这个决定，如果是选上善、有信心、神圣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人的。所以读者时常被挑战去用宇宙的这个社会本质跟竞争的能力的角度呢，去看他们所处的问题。在社群方面，这种地区性的分别也为两个或两个不同的这种智慧的源头呢跟形式产生了社群的界限跟对比。那么一个是从地上的恶毒跟智慧造成的分裂的社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天上的神圣的智慧造成一个和平合一的这个社会。所以本书的上下文呢，我们都可以知道，从地上恶毒的智慧代表着一个不和的社群，信徒活在其中，并且要求他们要保持不被恶、不被污染的东西所牵连。对这种社会和智慧还有价值观的开放会带来疑惑跟分裂，使到社会的扰乱，还有渐渐的损害其洁净跟完全的本质。所以呢，在宇宙层面的对比就可能产生了 这很重要的神学的一个劝勉，就是要鼓励信徒尽量脱离魔鬼、恶、污秽的东西。那么雅各呢，就将这个问题从社会社群这方面呢，再看回到个人层面的这个对比，借着将个人的完整和社会的合一的问题跟一个极大的范围的宇宙拉上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出一边代表着魔鬼、地上恶毒、智慧的污染，另外一边呢就代表着上帝、天上的智慧还有洁净。雅各从最高的神学的层面去证明，有缺点和分裂的问题都是处于恶、鬼魔那方面的。所以雅各提出就是魔鬼第四章第四到第十节是一种属地的、属血气的、属恶的这种地上的滋味，充满着社会，产生自私的欲望、三心两意、欺骗、疑惑、社会上的问题、分裂、不和，甚至最后对上帝的不忠信、死亡。相反的，就是上帝和天上的智慧的神圣赏赐。我们看到上帝所赐给的这个智慧呢，是洁净的、和平的、完整的和生命的源头。所以个人和社群的问题是因着对这两个地区的同时的效忠呢，而导致分裂。雅各就面对着一群急需选择的这个对象而写出这个书卷。所以作者最后就提醒读者呢，要小心选择他们的朋友，是跟鬼魔做朋友呢，还是跟上帝做朋友。第四章第四到第十节就清楚的交代，如果是跟鬼魔和一些被恶毒的智慧做朋友，那么就被他们所支配，社会就产生了混乱，因为他排除上帝，他对上帝怀疑。相反的，如果是跟上帝做朋友的话，那么我们就从上头得来那完全的智慧，社会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就是这个完全的主题所带出的最后的那个目标。所以一个完全人，他所喜悦的是自尊的、自由的律法，他不怕律法，因为他知道律法所引导的是向善的，是到上帝那里得取那完全的智慧。也因为这样，那些喜悦听到的人，他们也必须活出这个道理。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杨恩牧师继续为大家主讲雅各书。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说，在这卷书当中的主题呢是完全，反面来说，如果不追求完全，那么所得到的就是那不完全的生命了。最后我们看的时候就讲到，应该与魔鬼做朋友还是跟上帝做朋友，这个选择看起来好像是很清楚，但是呢做起来却很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肉体的软弱呢，我们时常就陷害，就跟鬼魔做朋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雅各书这里我们能够学习追求一个完全的功课。最后我们也提到说，在一个完全的律法指引之下，这个人可以学习完全，因为他所追求的是天上来的那完全的恩赐，是上帝所给的。那么这个恩赐会引导这个人在言语跟信心这方面呢，活出一个完全的生命。 对完全的律法、完全的宗师，就能够确定个人的完全、社会的合一，还有跟圣洁的上帝的合一。所以第四章第八节就说，你们应当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们。罪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善心养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这个完全和洁净的关系，与在第一章里头开始的时候一提到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么在第一章那边呢，就提到言语跟行为的完全，是连带于摆脱一切污秽和所有的这个邪恶。第一章二十一节。那么真实的信心是要照顾孤儿寡妇和保守自己不被世俗所污染。第一章第二十七节。这种圣洁和完全的行为包括对贫穷人的尊重，而不是欺压他们。这跟上帝使贫穷人能够升高的原则是一致的。雅各认为信徒不能够根据完全的律法生活，和社会的这个败坏的价值观念，还有道德的妥协，带来个人的愚惑、欺骗、缺点、社会的分裂还有分化。那么为了补救这个处境呢，雅各就希望读者能够跟他们的世俗的这个关系弄清楚，在上帝的面前谦卑自己，按照天上的智慧行事，洁净他们内心和专心一意的委身以弟兄之爱的这个律法。这要求包括谦卑的信靠上帝，接受上帝的赏赐，和对智慧人和有钱人的批评。因为这些人的行为跟教外人的行为呢，他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却与上帝的旨意跟计划不一致，基督徒的信仰和律法的要求不一致。所以雅各强调信徒在信心和行为要一致，要爱弟兄，特别对于贫穷人和没有能力的人，对他们帮助。他们要求上帝对贫穷者的关心，还有以色列列祖的这个行为当中呢，吸取教训，并且透过跟社会的污染分别出来，而能够举起他们圣洁的双手还有内心。所以在雅各的分析当中呢，圣洁跟完全是互相关联的概念，正如污染跟分裂一样。根据雅各书来看，成为圣洁就是成为一个完全人，这是指个人的完整、社会的团结、宗教的委身。作为互相关联的概念，圣洁和完全用来定义基督徒弟兄姐妹的本质，跟上帝的联合，对道德的遵守，还有社会的合一。雅各书特别留意的地方就是如何在污染跟洁净当中，接受个人、社会跟宇宙生命层次当中追求完全这个主题。所以雅各书有一个非常完整和一致的结构跟主题，就是完全，讲出一个完全人、完全的智慧、完全的律法、完全的言语、完全的信心。作者利用了关于个人和社会的行为的反面呢，就批判那些不完全的社会跟宇宙。本书的中心主题是处于不完全和分裂，还有完全和一体的问题，为了使到完全能够继续存在的。这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就是个人、社会跟宇宙。所以在整卷书的解释当中呢，对洁净和污染的注意成了一种工具，将关乎社群、个人和上帝，还有社群的态度、行为和联合的概念化呢，有过一个分别跟批判。就好像另外一卷的这个普通书信彼得前书一样，雅各书就利用了这个洁净、污染、完全跟不完全的这个概念呢， 来提升一个失落的信徒社会他们的道德的标准。为了要实践完全，就要将完整、团结、委身和公平复原和维持，并排除那些污染的、跟上帝至尊他的爱为敌的价值观念。所以在策略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卷书是希望能够劝勉会众读者们能够追求上帝所赐予的完全的信心跟完全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卷书的确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书，虽然在实际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他神学的基础，他深奥的道理，但是作者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很实际的例子呢，能够鼓励信徒活出很实际的基督徒的生命，让他们能够永远在主的爱中、主智慧的引导当中活出他们真正的这个信仰。信仰对他们来讲其实是很实际的，是很简单，但是真正要将信心跟行为合并在一起，让更多的非信徒或者慕道友能够从他们身上看出上帝的带领跟祝福呢，要做到这一点又不是很简单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每时每刻能够记住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的那完全的智慧，也让我们都能够委身将自己的生命摆在上帝的面前，求他引导跟赐福。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道成肉身，让我们看出你那完全的生命，你完全的委身，你完成为人类完成那完全的救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你面前领受主你那完全的救恩跟祝福。求主继续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能够活出那圣洁的生命，完全的智慧。奉主名，阿们。听众朋友们，我是杨恩牧师，刚才已经为大家主讲雅各书的第一讲，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在下次呢继续收听这个节目，从圣经当中学习真道。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请大家来信给这个电台，那么我杨恩牧师很乐意在信中答复大家的问题。如果大家需要讲义的话，也可以来信说起。愿上帝祝福大家，再会。Thank you.